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4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间谍气球事件让习近平缓和中美关系、挽救中国经济嘅梦想泡汤。学者已经警告，2023年中共因为经济问题面临政权危机。
最近湖北省武汉市爆发大规模抗议，2月8号。曾经有过万名退休老人走上街头抗议医保改革。10号，再有几百武汉人到武汉市政府礼堂外聚集，继续抗争。更有消息指，辽宁省大连市的退休人士亦都计划在15号上街游行，不过消息仲有待证实。北京之春主编陈伟健12号发文话，中共政府进行医保改革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政府财政出了问题，无法维持特权阶层的医疗待遇，因此劫贫济富，将原本补贴给退休人士的钱拿回来，以牺牲普通人的利益来保存特权阶层的利益。陈伟健说，今次的维权，地方政府没有好像以前一样迅速镇压，一是因为地方政府知道中央最怕社会的不稳定影响政权的稳定，如果事件搞大了，中央怕蔓延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就唯有出面解决。另一方面，目前地方政府不是消极就是躺平，凡事请事上级再讲，那也是为抗议运动争取到时间。陈伟健认为，中国财政问题越来越严重，财政黑洞会越来越多，中央仲要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只会要求地方交更多的税，地方和中央的矛盾亦都会更加激烈。当维稳经费不足的时候，维权运动就会好像野火一样燃烧。相信今年维权运动必定是风起云涌，将习近平的一句说话修改一下，中国人民是最好恰的，但是反了面亦都是不易收拾的。中国经济不断下行，2月9号，大陆第一财经网报道，根据31省市区近日公开的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报告，大陆各地政府都强调过紧日子，压减一般性非急需和非必要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源自大学管理学院兼任副教授高仁沙早前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曾经说，2023年中共的财政会有很大压力，有可能造成世界性的金融风暴。高仁沙说，账总会有算的一日，3年封控的成本正在一条条浮现，包括疫苗、快速筛检、隔离和药物等成本，对中国财政增加的压力，加上未来中国疫情可能有6个月的爆发期，都可能影响中国经济。他说，这几年来中国面临疫情、美中贸易战，早已经是满目疮痍，很多供应链早已经迁出中国，中国的制造能量大不如前。反观越南、印尼和印度，受惠于供应链的移入，前景大好，因此未来西方国家经济恢复之后，中国的出口亦都很难恢复，而内循环和外循环相辅相成，苦日子就要来了。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较早前对2020年作出两大展望，包括中国经济继续下行和美国重量级政治人物陆续到访台湾，给中国压力。吴家龙认为，美国要对中国釜底抽薪，将中国经济的底气连根拔起，令中共贫于不命，应付内部问题，没有气力在国际上兴风作浪。吴家龙说，中共现在内部财政压力非常大，可能连1到2年都撑不过。中共现在的问题是政权危机，根本没有力量在台海兴风作浪。但是美国就要逼中共早一些出手，就是要在中共还未准备好的时候就摊牌。吴家龙认为，美国趁中共虚弱，围绕台湾问题倒逼中共，将会是2020年的主轴。
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表示，当地时间12号下午2:42，美国空军一架 F-16 喷射式战斗机用一枚 AIM-9X 响尾蛇导弹击落咗出现喺休伦湖上空嘅一个飞行物，成为第四个被美国击落嘅高空物体。
五角大楼指出，12号被击落嘅物体喺敏感嘅国防部地点附近飞行，具备潜在侦察力。今年2月4号。美国空军在南卡罗来纳州外海击落一个中共间谍气球，跟着在10号和11号分别又在阿拉斯加州上空和加拿大肯空地区上空击毁两个不明物体。再加上12号这一宗，短短时间之内美国已经击落了4个高空物体。针对上述事件，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珍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件事的发展亦都再度证明中共对近太空的争夺是蓄意的。中共在近太空情报侦察的手段已经达到成熟阶段，所以他现在不理全球舆论是怎样，美国之间怎样反对，他还是继续进行。对美国来说，每一次的发生当然就会引起美国国内这个国家安全疑虑。美国国会最近正酝酿一项法案，认定西藏的地位是未定，那就等于是反制中共，中共当然会被吉痛。因此美中双方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敌意螺旋的升级感的状态。不过余将军亦都认为，不排除咁亦都系逼美国同中共必须要双方进行谈判，最终取得一种互相能够妥协嘅一个谈判手段。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被美国空军 F-22 战机击落之后，令中共气球监控计划浮现，亦都引发咗国际对近太空大气层嘅关注。目前太空争霸科技，到底边个系居于领先地位呢？余将军表示，我想这个很明显在整个太空竞赛，美国和欧洲还是领先，但是中国目前的策略就是想要掟弯爬头，所以他希望在平流层，即是距离地面11至50公里这一方面，透过他的所谓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这个测试。去年8月，中共进行超音速的系统测试，目前来说他已经接近成熟。余将军认为，美国这一两年绝对会投入更大的资源，一定会发展出比中共的系统更精进，甚至能够反制中共在平流层这一方面的军事发展。
综合外媒报道，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日前发表声明，指控一艘中共海警船在具争议的南海向其一艘船只照射军用级镭射光，导致船员暂时失明，明显是公然侵犯菲律宾主权，而这个亦都是菲律宾和中共之间一系列海上事件的最新一宗。
声明指出，这个月6号在菲律宾海军陆战队驻防的南沙群岛仁爱礁接近20公里的地方，船身编号5205的中国海警船对着菲律宾船只马拉帕斯加号两度用军用级的绿色镭射光照射，导致甲板上的船员短暂失明10至15秒，还未知会不会长期影响健康。不单止是这样，中共海警船只还进行危险动作，靠近菲律宾船只大约140米的范围内。菲律宾在仁爱礁设有军事基地，马拉帕斯加号在事发那阵正随同一艘补给船前往为驻扎的海军部队提供轮班和补给任务，但是就没想过会受到中共恶意进逼，并且被迫驶离仁爱礁。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指出，咁已经唔系中共船只首次阻挠该国海警船，但系就系第一次用镭射光攻击该国人员。佢哋谴责蓄意阻挠菲律宾政府船只向军事人员运送食品同物资，系对菲律宾主权权利嘅公然漠视同明显侵犯。
近日，中共前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假借钓鱼名义申请入境台湾被拒绝之后，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11号晚发声明肯定咗陆委会嘅做法。台湾律师黄帝荣亦都认为，陆委会此举避免咗一场法治同国际政治高度争议事件。
据大纪元报道，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远琪代表律师团发声明指出。自从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起灭绝法轮功的政治运动起，叶小文就积极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政策。人权恶棍叶小文应该首先向千千万万受他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和其他信仰团体人士道歉、谢罪和吊唁。朱远琪强调，台湾政府拒绝触犯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叶小文入境，完全是合法合理，符合台湾人权立法的国策。律师团队高度肯定和支持政府拒绝叶小文入境，这是兼顾人权人道的决定，亦都乐见政府代表人民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的民主法治价值，不容许中共挑战。朱远琪仲正告中共现政权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学员、参与迫害修炼人的元凶叶小文等人权恶棍，誓将面临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历史大审判。他说，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劝你们悬崖勒马。三立新闻引述黄帝荣律师的报道说，叶小文以吊唁名义申请入境，被陆委会查出之后禁止，有效避免了法治上应该追查罪犯，但是就有国际政治上困难的现实难题。黄帝荣指出，叶小文涉及宗教迫害的反人类罪，在国际法属于普遍管辖权，亦都即是所有民主国家对叶小文涉及所犯的反人类罪都有司法管辖权，都应该采取司法追究，将他逮捕、控诉和审判。
神韵新世界艺术团11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城市艾尔帕索的首场演出爆满，观众表示，不仅演出的舞蹈和音乐令人陶醉，更加是从中了解到颂德敬神的中华传统文化。
建筑公司老板约翰居里在看完演出之后向新唐人称赞话，舞蹈非常精彩，出类拔萃，还有很多高难度动作，艺术家活力四射，充满力量，看起来赏心悦目。另外，音乐亦都引人入胜，非常靓，演奏得好投入。约翰居里认为，音乐启迪人心，令人陶醉，富有表现力，同舞蹈的情节配合完美。他仲开心咁表示，好高兴能够学习到中华文化，他感觉到中国人与众不同。美国人想进一步了解他们，不过好遗憾，中国民众受到政府的压迫，不准许有自由，就好像演出所表现那样。但是他知道中国人很敬爱神，也都非常友好善良。约翰居里认为，每个国家包括中国都应该尊重传统，尊重文化，将这些发扬光大，而不是破坏消灭。他表示，整个演出带给人希望，带给中国人希望，期盼他们能够战胜中共的压迫，回归传统中国。约翰居里最后还说，他想告诉神韵的演员知，非常感谢他们付出的努力，演出美不胜收，令人陶醉。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节目提到，美国要对中共釜底抽薪，令他没有气力在国际上兴风作浪的观点。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